宗教改革号筒响起，便民因信称义，信仰真理。
陈伟撰稿，李兰播音。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加拉太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呢，是由陈伟老师撰写的。来到今天已经是第19课了，要讲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的4章25节到31节。那么每一课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都会给大家呢有一个段落上的复习，也就是段落的内容的大纲。那么这一次也不例外。加拉太书的1章11节到6章10节啊，是保罗给加拉太教会书信的本体内容。在书信的本体内容里头，保罗他是首先论述了他所传的福音的来源啊，也就是1章11节和12节，然后就以他亲身归主的经历和蒙召的经历呢，来证明他所传的福音和他的使徒职分都是来自神的。这个保罗归主和蒙召的经历记载在加拉太书1章13节到2章21节。到了加拉太书的3章呢，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段落了。这个段落是加拉太书的3章1节到4章31节。3章1节到4章31节的中心内容是以圣经和信徒的经验来论证因信称义。这是加拉太书的中心部分，也包含了很重要的神学内容。在加拉太书的3章1节到4章31节里，保罗的关注是要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来去论证他所传的以信心为本的福音教义。对，这一段要讲的啊，3章1节到4章31节主要讲的就是以信心为本的福音教义。在这里保罗他要表达出啊，他所传的福音真理呢是正确的，是比在加拉太搞事的人所传讲的是更加优胜的。因为那些人在鼓吹靠守行为啊，行律法去得救，他们高举律法的权威，而且呢要守割礼，还要呢教导啊信徒一定要凭着守律法去得救，那这都是错的。在上一课加拉太书的4章12节到20节，我们就看完了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感情表述，也就是保罗对加拉太信徒有所忧虑的事。我们也看到了保罗从加拉太书4章21节开始讲论的有关两个妇人和两个约的神学论述。那在这一课呢，我们就会继续的去讲论两个妇人和两个约这段经文的余下部分，也就是加拉太书的4章25节到31节。加拉太书的4章25节这么写着，这下架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西乃山呢，位于巴勒斯坦以外的阿拉伯。住在这里的呢，是被征服的民族。他们本身是夏甲的后裔。那这一句的意思是说，夏甲代表在阿拉伯境内的西乃山。夏甲代表在阿拉伯境内的西乃山。在上一节已经指出啊，夏甲是西乃之约的代表。那现在保罗再一次提到夏甲呢，就指出在创世纪里头的夏甲代表西乃山，而阿拉伯呢就被认为是夏甲和以实玛利居住的地方。在这节经文，保罗就用夏甲把西乃山和耶路撒冷连在一起了，就是说西乃山和耶路撒冷同类。那按照字面的理解，耶路撒冷所指的是耶路撒冷城，这个城市呢是犹太教的中心。同时按照上下文里的提示，耶路撒冷不但代表犹太教，也代表正在搅扰加拉太教会的犹太派信徒。这些犹太派信徒坚持守律法，守割礼。保罗在这里把耶路撒冷引进他的类比，很可能呢是由于加拉太的搞事者来自耶路撒冷，他们很强调呢自己呢跟耶路撒冷教会的关系。然后保罗他就继续的说，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那就是说他们都是做奴隶的。那既然现在的耶路撒冷是指耶路撒冷作为犹太教的中心，因此耶路撒冷的儿女就是信奉犹太教不信主的犹太人，那他们就是西乃之约和摩西律法之下的奴役。其实保罗在上文加拉太书的4:9-11已经指出了犹太人受制于律法是一种奴役，就好像拜偶像是一种奴役。那现在在4:25，保罗只是将这个论点重复放在这一段的比喻里头来讲。保罗他继续说啊，加拉太书的4:26，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那保罗用但字引入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这是跟现在的耶路撒冷呢是相对的。在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那在天上的，属于天上的耶路撒冷。保罗用这样的形容词来描述这个在上面的耶路撒冷，说它是自主的，还说它是我们的母啊，母亲的母。那虽然保罗没有明说这位母亲就是撒拉，但是从上文第22里头，自主之妇人跟子女的对比呢，并且将现在的耶路撒冷连结于使女夏甲，因此简单的逻辑结论呢，就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连结于自主的妇人撒拉。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保罗同样把撒拉看为与在上的耶路撒冷同属于一类的。有学者认为，在上的耶路撒冷可以说是代表神的同在与能力，神透过福音宣讲，并借着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生命，又借着圣灵继续引导我们的生活。这一切都属于基督教福音的主要内容。因此，如果要明说天上的耶路撒冷，那在保罗的比喻当中是指什么呢？ 这可以合宜的理解为基督教，与现在的耶路撒冷所指的犹太教相对。保罗这样做是要把基督教和犹太教放在对立的位置，为要打击呢他那些在加拉太搅扰呢加拉太弟兄姊妹的一些犹太基督徒的对手。这些犹太基督徒呢，他们非常强调要靠守律法、守割礼去称义的。那然后呢，保罗就继续呢引述圣经来为他的理解做出一个支持。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七节，他说：“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节里头的“因为”这个词，就表示这一节引述的经文是用来支持上文的，也就是支持她是我们的母这句话。换句话说，保罗引用这句圣经来去证明在上的耶路撒冷有许多儿女。在保罗的比喻里，在上的耶路撒冷是与撒拉同属一类的。撒拉可以说是象征和代表在上的耶路撒冷，就好像夏甲跟地上的耶路撒冷同属一类一样。因此，保罗如果能够证明撒拉有许多的儿女，就等于证明了撒拉所代表和象征的在天的耶路撒冷有许多的儿女，因而是我们的母。这段经文呢，是引自于以赛亚书的54章1节。不怀孕的意思是不能生育，不生养的意思是没有生产过。保罗以赛亚书这个预言要来讲明两点。第一，先前不能够怀孕、没有生产过的撒拉，当他生下以撒的时候，就发出欢乐的呼声。撒拉的儿女，也就是说以撒和他的后裔，比夏甲的儿女，就是以实玛利和他的后裔更多的。当然，在这一句的引句当中的内容里，以没有丈夫的来代表撒拉，还有呢，以有丈夫的来代表夏甲呢，是不合适的。因为在创世纪的记载里头，有丈夫的是撒拉，而夏甲呢，就只是使女。那保罗在这里呢，并不是解释旧约作者的原意，而是从经文当中啊，引出保罗他想要表达的属灵意义。第二，那既然撒拉的儿女比夏甲的儿女更多，也就是说，与撒拉同类，有撒拉象征和代表的在上的耶路撒冷呢，就比起与夏甲同类，有夏甲象征和代表的现在的耶路撒冷更多产。在第二十六节里头啊，我们就指出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指基督教，而现在的耶路撒冷是指犹太教。因此，保罗的意思是，基督教比犹太教更为多产，有更多的后裔。受着律法支配的犹太教将神的子民局限在犹太人之内，但是通过宣讲脱离律法的福音，基督教将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包括在同一个信仰里。这个群体同样是神的选民，就这样，在所有基督徒都被纳入在基督教会这件事情上，保罗看见以赛亚的预言正在应验，就是说，信基督的人会更多。 接着保罗把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的教导应用在加拉太的读者身上。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他写：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在上文呢，保罗就曾经把在上的耶路撒冷描写为我们的母，而以撒是属于这一个系列的，因此保罗在解释这个描写对加拉太信徒的意义的时候呢，就可以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在这一节的弟兄们跟下面的第三十一节的弟兄们前后呼应，因此这个结构把第二十八节到第三十一节的经文划分成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啊，清楚地表明保罗现在是把他对撒拉跟夏甲的类比应用到加拉太的读者身上。在第二十八节，当保罗说到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时候，他主要想到的很可能就是加拉太书三章八节的那个应许，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承诺外邦人要借着信来称义。从救恩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基督来临，向外邦人打开了因信称义的门，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兑现了。我们可以将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所讲的有关两个妇人和两个约的对比呢，用一个表列表来做一个总结。那么大家呢是可以在笔记里头呢看到这个表，在表的左方是受约束的啊，在表的右边呢是自由的啊，在表的左边啊受约束、受束缚的夏甲，他的身份是奴婢身份，他是奴婢。但是右边的撒拉呢啊，他的身份是自由的妇人。好，那第二，在左边的以实玛利，他是受束缚的，受约束啊，受捆绑，他是按血气生的。右边的自由的以撒，他是凭应许生的。左边的第三的啊，他是律法之约啊，也是受捆绑的，他是律法之约，是行为之约。但是在对应着这一点呢，右边的第三点是，那是自由的人，他们是应许之约啊，他们跟神之间是信心之约。好，第四点就是在左边的啊，受捆绑的那些现在的耶路撒冷，就是犹太教了。那对应这一点，在右方是自由的，在上的耶路撒冷呢，就等同于基督教会。好，在第五，左方的啊，受捆绑的儿女是律法主义者，而在右方对应这一点，他们是自由的儿女，他们是基督徒。好，对，最后了，第六点了，在左方的靠律法称义啊，他们受捆绑，但是呢，在右方对应这一点，他们是自由的，是因信称义的。那在这个列表当中呢，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保罗是怎样在经文里头很工整地把两个约的对比呢给展示出来了。我们继续看保罗怎样应用上文的教导。在加拉太书的四章二十九节，他写道：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那按着血气生的，就是指按着普通程序而生产的使女的儿子以实玛利；而按着圣灵生的，就是那位出自于上帝的应许而生的自主的妇人的儿子以撒。 在创世纪的记载里头并没有提到以实玛利呢逼迫以撒。最接近的描述是撒拉看见以实玛利戏笑自己的儿子以撒。这是希伯来文原文里头戏笑那个意思就是接近不是说跟他玩在一起，而是有着一种呢轻看的那种意思好像看自己比他大的那种意思。可能保罗所理解的戏笑呢，是指着以实玛利他威胁以撒，危害着以撒的自由和安全。那现在也是这样，就表示在保罗教导加拉太信徒的时候，基督徒同样受着按血气生的所逼害。那这个逼害呢，是来自犹太教和犹太派的基督徒。就保罗本身来讲啊，犹太人和犹太派的基督徒同样是保罗的逼害者啊，就是他们呢，犹太人犹太派的基督徒呢，又逼迫基督徒，又逼迫保罗。因此保罗在这里很可能同时想到这两种人。而犹太派的基督徒呢，正是在侵扰加拉太的信徒。现在也是这样，就暗示保罗将这些搅扰者看成为是按着血气生的。我们继续来看四章三十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然而是很强烈的反义词，保罗似乎要接着上一节提到现在加拉塔信徒被迫害以后呢，就提出一些安慰的话语。现在就好像亚伯拉罕当日一样，按着血气生的迫害那按着圣灵生的。但是按着血气生的不能够与后者，也就是按着圣灵生的一同承受产业。相对于保罗时代的加拉太教会的情况来讲，只有基督徒才是合法的承受产业的人。保罗引用旧约圣经创世纪当中的记载来对今天的加拉太信徒讲话，引据是出自于创世纪21章十节，那里写就对亚伯拉罕说，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这些原来是撒拉对亚伯拉罕说的话，然后呢由神自己确定，那是在创世纪21章12节确定的。保罗的焦点不是在于呢以撒作为撒拉的儿子这个历史人物上，而是在于以撒作为一个自主妇人的儿子自主妇人的儿子这个身份的象征意义。保罗明白地表达了奴役是自主的对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隐去呢简洁地表达了保罗最深切的关注，就是加拉太人应该拒绝奴役，持守自由。在这个隐句的应用里，撒拉的要求成了一项基本的福音真理的陈述，就是律法的奴役和基督的自由是不能够共存的。保罗用这个隐句啊，他有什么目的呢？他的目的就是要表明对现在的加拉他信徒来讲，虽然受着搅扰者的威胁加拉太信徒呢仍然可以放心，因为神的旨意是将产业归给受迫害的人。但更加重要的是，保罗用这节经文带出下一节陈述，就是31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保罗再一次称收信人为弟兄们，表示保罗和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保罗并且用我们将自己和他们联系起来。这样看来的原文是所以，表示这些经文是保罗根据上文推论而得出来的结论。结论就是加拉太信徒不是受奴役的儿女，乃是自由的儿女。保罗以这一节结束了4章21到31节的论证，可见他的目的是要借着提出律法的奴役和圣经的自由的对比，劝告加拉太人不要受犹太派搞事者所谓的福音啊，那些守律法啊、守割礼再一次陷进奴役之中。在整个从3章1节开始一直到4章31节结束的以圣经和信徒经验来论证因信称义的这个部分里呢，保罗他一贯的去辩证信主的外邦人是亚伯拉罕的儿女，他们不是因行律法而称义，也不用以遵守律法作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要受割礼，重要的是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再说信主的外邦人重要的是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对，不需要靠守割礼得救，不需要以遵守律法得救。好，那么呢在这一刻我们就完结了加拉太书的一个大的段落了，就是3章1节一直到4章31节这个大段落。3章1节到4章31节是保罗以圣经和信徒的经验来去论证因信称义真理的部分，这是加拉太书很重要的神学教导。在下一课呢，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段落，就是看一看保罗怎样教导加拉太信徒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应用出来啊，不管是在信仰上应用出来，或是在生活上也要活出来。我们呢在下一课呢就继续，本课就停在这里，愿神以他的话赐福你。
手造之物都在等候，基督诚信在你我生命里，当爱心说成实话，真理的线索洗净自由与义。这是永恒旋律，不再是我怀世嫉妒，空灵会身穿透2000年风雨，直至